所以这一群小孩子在一起，他们办了一个海棠诗社啊。这个探春说，春天花开了，然后觉得很快乐，说我们在一起住在一起，你住在怡红院，他住在潇湘馆，他住在这个恒务院，那其实就像宿舍嘛。如果用今天学校的宿舍来讲，每个人有他自己生命的一个空间。那探春就觉得这么美好的日子，我们应该去感觉到生命的快乐跟喜悦，所以他就想办一个诗社。这个诗社其实就是大学的社团，所以因为这个诗社，所以我们可以见面。那见面也不多，就是每一个月的初二跟十六，一个月两次，也不要多。那聚在一起，大家写诗，每次有一个主题。好，这一次是海棠花，所以我们就来写海棠。那这里面当然也有一点比赛的意思，就是你觉得青春好像在挥霍生命，可是青春也在试探自己所有生命里面情境里面最美好的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就办了这个诗社。这个诗社第一次开设，结果宝玉就缺席。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前面，因为王熙凤过生日，王熙凤过生日，全家热热闹闹，要风光的给这个最得宠的新娶进来的媳妇这个少奶奶过生日，所以贾母都出席。结果那天宝玉失踪了，宝玉带着他的书童明烟一路的飞奔，然后出去祭奠一个已经死掉的丫头，就是金钏。这是我们上一回大家看到的东西，就是宝玉心里面总觉得大家在最热闹的时候，他会去惦记那个最孤独跟最感伤的生命。就是金钏跟王熙凤是同一天生日，王熙凤的生日大家都记得，因为她是现在台面上的人啊。你发现台面上的人永远有人送花送蛋糕，热闹得不得了，我们都是在做锦上添花的事。可是那个死掉跳井自杀的金钏，所有人都刻意遗忘他，因为他已经死了，而且死得一点都不风光，带着羞辱死掉的，所以大家就要忘掉这件事。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只有宝玉记得，宝玉那天在参加王熙凤的生日之前，他觉得他先要到一个荒凉的地方去祭拜这个死去的跟他曾经相处过的一个丫头，就是金钏啊。所以这是我们上一回讲的这一段。那因此回来以后他就被处罚，因为那天是诗社开设，结果他就缺席了。那缺席以后，探春他们就找到了王熙凤。找到王熙凤的原因就是说，我们这个诗社啊，都是十三岁十四岁的小孩子，所以没有一个年长的人能够做监察的工作，就是有一点像领班或者是一个社团里面的一个主席的身份，所以他可以监督大家不可以缺席啊，或者说今天我们要以什么主题作为写诗的这个对象，等于是要找一个社团的社长，所以就来找王熙凤。那王熙凤那天生日，大家记不记得最热闹风光的时候，喝了酒，被人家灌酒灌了，结果发现她丈夫不见了。就是贾琏趁着他太太在过生日跟所有人在应酬的时候，贾琏就跟厨房的厨师的太太就上了床，就当场被王熙凤抓到。所以你也会感觉到《红楼梦》很有趣，《红楼梦》在写生命的快乐跟不快乐其实是非常公平的。我说的公平是说，王熙凤是一个这么得宠的女人，这么聪明，这么干练，所有人的宠爱都在她身上，她有权力有财富，可她丈夫真的是一个不成才的人。她丈夫可以在就是真的短短一两个小时就抓了一个女人就上床了，然后王熙凤又永远盯着这个事情，就变成她生命里面最痛苦的一件事，而且这件事情闹到全家都知道。所以你会发现我刚刚讲的公平不公平是生命里面没有绝对的美好不美好的问题，而是你自己要去修行的。就是也许王熙凤要修行的对象刚好就是她丈夫，对她来讲人生几乎没有什么遗憾。她的爸爸是九省统治啊，就是不得了的一个大官，然后嫁到贾家又是不得了的豪门，然后她手上握有最大的权力，她有这么多的钱，她可以私下把公款挪来挪去放高利贷，她有钱的不得了，然后长得又漂亮，然后那个前面有一段是贾瑞爱上了她被她整死掉的一个男人。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女性来讲，现代女性都很少像王熙凤这么强，可是王熙凤生命里面就有一个致命伤等着她，就是那个贾琏，那个不成器的贾琏，可是那个就是她丈夫，然后随时一转眼不见就 带着人上床了，然后他回到家里偷偷在听。我们想一般的妻子有时候对于丈夫这种偷情的事情恐怕会有不同的处理的方式，可是王熙凤的方法就是说我一定要偷听说他们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她要抓到证据，她要怎么样整她的丈夫，就听到的是他们在床上商量怎么样把王熙凤害死。然后那个时候她的伤心就是说这个丈夫怎么会背着我做的是这种事情，说那个阎王婆，我恨不得她赶快死掉这样，然后就跟这个女人在商量怎么害死王熙凤。所以这个时候不只是丈夫的移情别恋，因为贾琏凭良心讲没有什么情跟恋，他其实很欲望的人，他跟哪一个女人上床他其实也没有情感可言的，因为他下一次又换了一个。那王熙凤如果看开的话就知道贾琏根本没有情感可言，他就是欲望，有一种生命是很动物性的，他就是欲望不断地换，欲望的追求。所以如果王熙凤有一个更大的智慧，她会觉得丈夫的这个行为其实反而会有一种悲悯跟同情，可这个时候她不是，她要听，她要占有，她要去抓到这个丈夫，就听到的是贾琏亲口在跟一个完全陌生的根本没见过什么面的女人说我们怎么商量害死王熙凤把她毒死。那这个时候那个伤心是人世间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真正寄托啊，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就是王熙凤那一天大家觉得是她最风光的日子，因为贾母给她过生日啊，多么大的荣耀，可是就有一个最大的悲哀等在那个地方。所以后来她因为气急喝酒她就打了那个平儿，所以平儿受了很大的冤枉，就到了贾宝玉的房间，贾宝玉就帮她化妆啊。我们注意贾宝玉是《红楼梦》里面的菩萨，所有受伤的女性都会到怡红院，然后他就会安慰这个人，可是他从来没有非分之想，他只觉得平儿好委屈，长得这么漂亮这么能干，可是做了王熙凤的丫头，陪嫁丫头，她的命运是很悲惨的。因为王熙凤是富豪小姐，结婚嫁过来就有几个陪嫁丫头，后来走的走死的死，剩下一个就是平儿，平儿忠心耿耿帮助王熙凤，然后因为是陪嫁丫头也等于贾琏的妾，所以上面有王熙凤的这种霸道，又有贾琏的懦弱跟无能，那这个平儿的命运才是最惨的。所以哭得一塌糊涂，被王熙凤冤枉打了以后，平儿就被接到怡红院，然后宝玉就打开袭人的化妆盒，告诉她什么叫胭脂，什么叫粉，说这个粉不是外面买来那种很烂的粉，她说这个是茉莉花晒干压碎做的茉莉粉啊，铺起来特别怎么样，他其实是要平儿说别人对你再不好你要对自己好一点，你不要在人世间不好看啊，就是你让自己漂亮起来。所以他就说这个玉兰花，玉兰花的花蒂拿来沾一点胭脂点在嘴唇上，他就非常的鲜亮那个颜色。你看宝玉14岁的男孩在教一个女孩化妆，可那一段化妆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会发现化妆是宝玉觉得人世间不要有委屈啊，就是别人对你再委屈你自己不要灰头土脸，也不要糟蹋自己，至少每天早上起来把自己 打扮得光鲜亮丽一点，就是说你首先要爱自己。所以《红楼梦》里面我刚刚提到说宝玉是一个菩萨，就是宝玉对所有受伤的女性都会有一种安慰在里面，可是大家会觉得这是爱情吗？我觉得不是啊。如果我们这么粗糙地认为宝玉见一个女人就爱一个女人，大概就太受我们现在世俗这种八卦的影响，我觉得不是，他只是觉得人每一个人首先应该好好的爱自己，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身边也会觉得有些朋友在事业的失意、感情的打击、婚姻的挫折里，都可能会有一种放弃、自我放弃，所以脸上会透露出悲哀，然后不化妆、灰头土脸。那你要知道，你可以扮演宝玉的角色，就是你帮助他先爱他的身体。她可以漂亮起来，她可以让自己好好的整顿起来，而不是被放弃的状态。因为世界上别人都放弃你其实不重要，重要是你自己不放弃自己，你觉得那个生命里面有一个高贵的东西。所以叫平儿理妆那一段非常非常精彩啊。那当然平儿后来回到家里去，王熙凤又跟她道歉，因为王熙凤觉得自己真的是喝酒喝得太过分了，然后又看到丈夫做这么丢脸的事，最后没人可打，因为那个时候太太再怎么样还是不太敢打丈夫的，所以就只好打了平儿，因为平儿是她的陪嫁丫头。所以这个时候你也知道平儿一直是王熙凤的出气筒， 就是这个富豪小姐只要心里不高兴，她要打的人就是平儿。所以平儿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委屈，可是平儿在那个年代她也不能说好，我不在你这里干，我到别家去做，不可能的。因为过去这种就是卖身的，丫头根本就是卖来的，所以她也没有任何自主的可能。所以王熙凤就跟她道歉说，啊，我那天喝了酒，你别怪我啊什么。那当然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难得，就是那个年代主人是不会跟底下的佣人道歉的。那平儿当然哭了，那也觉得委屈，可是你也必须忍受。那这个时候忽然看到一群年轻小孩子来，探春来了，宝玉来了，黛玉、宝钗都来了，而且王熙凤就觉得很奇怪，说怎么今天到得这么齐全，好像下了帖子一起来了。